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那么今天这集开始呢，我们就讲日本战国最后的一个篇章。准确的说，这个历史事件它所发生的时间已经是在战国结束以后，德川幕府的统治也日趋稳定。但是呢，这个历史事件与日本战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日本战国一个强有力的尾音。那么我们要讲的就是天草一葵，也就是说这部讲日本战国的专辑，我们是以英人之乱作为起始点，以天草一葵作为结束。天草一葵又被称之为岛原天草起义。说起这个历史事件，具体情况很多人并不清楚，但是说到天草一葵的领导者天草四郎，又叫天草时珍，很多人就很熟悉，因为这是日本动漫和日本游戏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岛原天草一葵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岛原天草一葵始发于公元1637年12月11日到1638年4月12日被平息，前后耗时四个月，德川幕府调兵遣将了十多万人，死伤的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当时是由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主政。那么这也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最大规模的一葵，也被称之为岛原天草之乱。那么起义前的岛原天草地区是个什么状态呢？岛原天草地区的天主教势力有着非常雄厚的民众基础和传播传统。当时的耶稣会在日本所设立的日本管区主要分为三个教区，天主教徒的总数大概在150,000人。第一教区为下，主要包括的是有岛、大村、天草、平户地区，信徒是11万多人，是最大的教区。第二教区呢是丰后国，也就是天主教大名大有宗林的领国，信徒在10,000人以上。第三个教区呢是京都，大概有信徒5,000人。那么下教区的肥前国有几个大名，其中最著名的天主教大名第一人就是大村纯忠，他的领地里大概有6万到7万的领民，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最初的时候，他领内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佛教，领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那么从佛教改宗信仰信奉天主教的人仅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到了1575年，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领主大村纯忠他成为了天主教徒，他就下令捣毁领地内所有的寺院，大村一族和他手下的重臣都皈依天主教，领内全部的领民也在短时间之内被迫改信了天主教。领内呢，建造了天主教的两座修道院，各有3名祭司和数名修道士。其中的一所修道院在长崎，由于长崎的信徒日益增多，而葡萄牙商船也多停靠在长崎，在这里开展商业贸易，再加上传教士的游说，大村纯忠索性就把长崎赠给了耶稣会，长崎就成为了天主教在日本的教会里。那么肥前国天主教信仰更为兴盛的是在岛原半岛南部的南高来郡，这是大村纯忠本族有马氏的领地。他的长兄有马义直在1576年和家臣一起受洗礼成为了天主教徒，他领地里的那些老百姓也陆续的改信了天主教，那么佛家寺院就被教堂所取代。有马义直的儿子有马晴信后来也接受了洗礼，成为了信徒。至此呢，有马氏统治下的领民全部变成了天主教徒，佛教寺院悉数被破坏。有马领地内的传教活动的繁荣也让西洋的这些传教士们欣喜若狂，他们更加不遗余力的加大传教力度，在领内建立了培养宗教人才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神学院，这是日本当时仅有的两所神学院之一。学校内的学生多数都是武家子弟，除了宗教教育之外，还设有拉丁语、葡萄牙语、音乐、西洋绘画、雕刻、西洋钟表的制造方法等等课程。那么教会的驻地也在这里，在传教人员极度缺乏的时候，有马领地却有常住的传教士5到6人。由此可见， 天主教在当地的地位之高，在日的耶稣会也以此为据点，向全日本进行除了传教之外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公元1587年，丰臣秀吉发布了传教士追放令之后，在日本的传教士并没有离开日本，而是潜伏在岛原天草等地。当时的传教士大约是120人，而潜伏在有马领地的就有70人之多，再加上滞留在天草的9人，已经占总人数的1/3。当时在日耶稣会领导者们就居住在岛原的加金佐村。传教士之所以敢于违抗秀吉的禁令滞留在日本，是因为在有马天草等地天主教群众的基础非常好，能够成功的帮助传教士们潜伏。而秀吉的传教士追放令也并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这反而使得岛原的传教事业比之前更为繁荣。领主有马晴信也对传教士和天主教徒大力的保护，所以事实上岛原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天主教中心。那么天草诸岛和岛原地区的情况大致类似，战国时期天草诸岛的豪强主要是有大石野岛的大石野氏、上岛的上金氏、七本氏、下岛的天草氏和志岐氏，他们被称之为天草五岛，历代都统治着天草地区。志岐氏是最先成为天主教徒的领主，但后来呢又改宗弃教。天草诸岛的天主教中心是天主教领主天草氏所统治的下岛的南半部分。公元1566年，志岐家的家主志岐镇京邀请有马领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前来志岐传教，他不仅自己带头承认了天主教，接受洗礼成为教徒，还取了一个叫约翰的教名来显示自己的虔诚。在他的推动下，整个后下岛有1000多人成为了教徒。那么和大多数信教的领主一样，志岐镇京信教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葡萄牙的商船能够停泊在自己的领地内，借此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过好景不长，由于大多数的家臣对此表示反对，志岐镇京他只好弃教，转而改为迫害天主教徒。那么和志岐领地相邻的是天草上种的领地。最初呢，天草上种他也经历了信教、家臣反对、转而弃教的过程。但是公元1570年，势力强大的、有着统一九州诸国野心的天主教大名大友宗麟，向天草五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传教士和传教活动加以保护。那么天草上种借这个机会，就稳定了他岌岌可危的领主地位，强制领地内的家臣、佛教徒和领民改信天主教。他立志要把自己的领地建成一个天主教的王国。丰臣秀吉统一九州之后，为了牵制本地的大名，改封了很多大名，使他们之间的领地犬牙交错，相互制约。公元1588年，秀吉封手下的大将小西行长作为肥后国近150,000石的大名。那么天草诸岛就在小西行长支配的范围之内。那么因为小西行长他是被转封的大名，并没有自己的居城，所以呢他就向天草五岛派征建成的徭役和各种的建成材料。本来就对小西行长把自己强大为家臣不满的天草五岛纷纷起兵反抗。刚开始呢，小西军节节败退，后来周边的援军到达，局势发生了逆转，小西军和加藤清正军合并一处，迅速平定了叛乱。在这次一揆之后，原来的本地势力天草五岛就失去了领地，天草诸岛就处于小西氏直接的支配之下。后来呢，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斡旋之下，和小西氏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天草氏就恢复了原来的领地。经过减地之后，以天草氏为首的原领主就成为了小西氏的家臣。对于天草的天主教徒，小西氏的到来未曾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小西行长本人就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他极力地推动领地之内的传教事业，不但创建了神学校和教堂，还印刷了很多天草天主教版的活版印刷品。天草家曾经想建立的天主教王国，在小西行长的统治下出现雏形。 那么秀吉死之后，德川家康一直独大，并且拉拢众多的原来丰臣家的大名，图谋夺取政权。那么誓死忠于丰臣家的小西行长就联合了石田三成等人与德川家康相对抗。关原之战西军战败，小西行长也被游劫示众，最后被斩首。那么在关原之战中和小西军对阵的四泽广高力战到底，最后击溃了小西军。虽然他自身伤亡惨重，但是受到了德川家康的高度赞扬，所以战后呢，他就受封肥前国、天草等地，一举成为了拥有24担俸禄的大名。那么岛原领的领主一直是有马氏，有马氏呢也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大阪之战中，许多天主教徒和浪人都加入到反对家康的大阪一方，他们的英勇作战让德川家康苦不堪言。战后呢，德川家康就决定要严厉地肃清日本境内的传教士和天主教徒。那么岛原领的领主这个是有马直纯，他接到德川家康要求彻底消灭天主教的命令之后，一度非常的为难，因为岛原领的天主教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而且大部分的家臣和领内的武士都是天主教徒。虽然有马直纯他也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对德川家康非常的忠诚，所以呢，家康让他弃教，他也就弃教改宗。由于天主教家臣和领民的极力抵抗，有马直纯的禁教命令根本无法实行。德川家康得知之后大怒，认为有马直纯本人就是天主教徒，认为他不会尽心尽力地贯彻禁教令。但是由于有马直纯从小就陪伴在德川家康的身边，深受德川家康的宠爱，而有马直纯呢又是德川家康的曾孙女婿，所以德川家康对他网开一面，把他转封到日向国岩冈去了。1616年，松仓重政被转封到原有马氏的领地岛原半岛，从10000石大名晋升为40000石大名。松仓氏原来是战国大名筒井顺庆的家臣，重政的父亲重信后来追随在秀吉的身边，受封伊贺国明章城8300石。关原之战中，重政站在了德川家康一方，并且立有战功。虽然松仓氏曾经一度失去领地成为浪人，但后来呢又被德川家康赐予了大和国宇治郡2箭5条城10000石的封地，那么最后呢获封了岛原领。松仓重政是一个筑城名人，那么到了此地以后，当然不满意原来的日野江城，所以就大兴土木。大兴土木你就要钱要工，那么岛原人民受到了双重苦难，一方面信奉天主教不允许，另外一方面还要无休止地为领主服各种的劳役，不愿意弃教的人就会遭到种种酷刑，甚至被活活地杀死。那么租税也极其的苛刻，种一棵烟草收获烟叶的一半要上交，种的茄子要预计结几个果，有时候收成不好，收获的东西也要全部上交。除此之外呢，松堂重政还对领民实行非常荒唐的叫踏会制度。所谓踏会，就是指把刻有耶稣受难像的木牌扔在地上，让怀疑为教徒的人用脚去踩，如果乖乖从命的就不是天主教徒，或者呢即使是教徒但也有心弃教，如果不愿意去踩，那么就被处以火刑。这种方法并非是松仓家的独创，而是幕府搞出来并且到处推广的镇压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岛原天草的这些天主教徒们就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前途看不到希望。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传说在岛原天草开始流传，说是1614年左右，一个神父在被迫离开日本的时候曾经预言说，25年之后会出现一位天童，儿童的童，他是上帝在世，精通教义，精通魔法，他一定会拯救你们。那么后来呢，就真的出现了一个人，这就是天草岛小西家武士义田好次的儿子四郎时珍，年方16岁。苦难中的人们就成千上万的聚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1637年10月25日，有马村的村民挂起了天主教耶稣的画像，秘密进行宗教祈祷。当时呢， 本村的村官林明左卫门突然闯进来，大声地训斥正在聚会的信徒，并且撕毁了画像。那么忍无可忍的这些信徒们就群起杀死了林明左卫门。消息传到各个村落，沉寂已久的天主教徒终于发生了暴动，相继杀死了由领主任命的周边几个村的村官。起义军就拥立当时在天主教徒中拥有极高声望和神秘色彩的16岁的少年天草四郎石贞为总大将，以油马村天主教徒为中心力量，团结起各地的天主教徒和对幕府不满的浪人武士，起义由此爆发。天草四郎本名是伊田石贞，他的父亲伊田好次是小西行长的家臣。后来呢，石贞被过继给了天草慎兵卫，改名为天草石贞。天草自小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而且长得非常的俊秀。有一位相士曾经对天草说，阁下面相尊贵，本应掌握天下，只可惜生在德川时代，难成大事。那北九州地区，这是天主教传播的中心区域，战国后期有大量的平民甚至是武士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在大殉教之后被迫潜伏了下来，趁着这次伊奎再度抬头。因此呢，固守岛原城的并非是仅仅数万的农民，其中也掺杂了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浪人。天草四郎石贞首先是这些浪人们精神的领袖。起义军很快就准备聚集力量围攻领主的居城岛原城。岛原领地的家老冈本新兵卫等人率领着藩军出城，前往深江村去狙击伊奎军。根据幕府的法令规定，各地大名的居城都是由将军所赏赐，名义上是归属于将军，也就是上阳御城。如果被伊奎军占领的话，那么守城的人将处以死刑。所以岛原的藩军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城迎战的，想剿灭伊奎军于城外。那么从油马村到岛原城有30公里，其中深江村是必经之地，也是岛原城的门户。那么藩军是否能够把伊奎军在深江村彻底的剿灭呢？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